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系统神学一百讲》第十三讲。亲爱的朋友，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说法了：如果你能证明有神，我就相信。换句话说，如果你拿得出证据来，我就相信。这实事求是、小心求证，本来呢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很合乎科学的精神，但问题是，证据有很多种，有些证据不是眼睛看得见的，也有的是不能用科学方法加以证明的。想探索真理的朋友，爱主的朋友，让我们继续听王老师谈神论。
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继续在空中与你相会。我们今天要继续谈神论。上一次我们已经谈到关于神论的一些错误的方面，无论是无神论、多神论、精灵论等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关于有神论的一些论证。在谈这些之前，我们先要澄清一个重要的观念：神其实是不是我们可以用理论来证明的。我们这次在谈启示论第一次的时候，启示论第一次就提到神是这个可以认识的吗？那一次就有提到这件事情了。其实神是他自己把自己启示出来，我们才可能认识他。我们是可以认识的，但是那个基础不是我们用理论来推理，用什么证据来证明。神是超理性，也是超证据的。如果神是我们可以证明的，那么表示神比我们还小了。表示神好像是实验室里面的一个东西啊，让我们来证明它的存在。所以我们不是用理论来证明，我们谈这些证据啊是不得已的啊，是因为有一些人故意要谈无神论的时候，我们也要做一些预备。这样预备至少有两三个效果。一个是让我们信的人，或者说想要信，或者说慕道的人，或者有谦虚的心想要理解信仰的人，让他们知道信是比不信有道理的。第二个效果呢，是圣经上说可以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让他们知道他们所谓的理论证据，那一些反对神的理论跟证据其实是更脆弱的，更没有道理的，可以堵住他们的口。 但是呢，是不是这样证明就可以让人家信呢？不一定啊，但还是要了解，因为这一些证据啊，的确会让我们发现这个我们所信的是比较合乎真理的，是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那么关于神的证据，上次提到的直接证据是这个人心，提到自然就是神的作品可以认识作者，也提到历史，我们也提到了间接的证据，包括圣经为神啊作证做见证，包括信徒啊为神啊做见证等等啊，这些间接的证据。但今天我们还要再补充一下，关于在教会历史上关于这个有神无神，这是一些很古老的问题。所以传统的这个辩论里面啊，有一个五个重点的一个论证是很有名的啊，这基本上是中世纪的时候亚奎那啊这个经验哲学的大师，这个经是圣经的经，院是那个修道院的院，经验 哲学不是现代那种经验啊，强调我们的感官经验那种经验，是讲中世纪经验啊，圣经的经，这个修道院的院，经验哲学的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叫亚奎那，那他已经把那个有神的论证已经基本上归纳成五个重要的点，我们还是可以啊用这个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要继续往前走。他提到五个这个一千多年来常常辩论啊，五个比较常用的重点。第一个是叫做本体论的论证，本体论。那什么是本体论的论证啊？他提到的是说，这个我们从一些现象可以看出有一个本体。那意思就是说，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看一个现象，人都有这个求全的心理，人都有完美的概念，所以人都很会批评说啊，这样不公义啊，那样不公平啊，这样不对，要怎样才好等等啊。所以从人这么多的批评论断求全的心理，或者不满，对这个不满，对那个不满，从这些本能，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说，莫非有一个完美者存在，有一个完美的本体在那里，所以才让我们看见不完美的时候，就会有这许多不满的心理啊，有这求全的心理，有这些批评论断的表现等等啊。那么那个完美的本体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完美的本体，我们怎么会有一个标准说这样不公义，那样不公平啊，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表示说有那一个好存在，有一个完美者，一个美好者存在。莫非那就是上帝吗？啊，这就是一个有一个本体在那里，然后才会有这些现象。因为上帝把完美的这个概念放在人心里，所以人才会有这样的求全的心理。所以所谓本体论是说，从一些现象啊，从影子可以看出有一个本体，从现象啊看出有一个本体。所以这个是啊，从很多的现象看出有一个完美者，有一个本体存在。就好像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照片，那看到很多照片关于某一个人的，那我们就知道应该有那个人存在，要不然会有这个不会有这么多的影像跟啊这些现象存在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啊，从很多现象可以看出有一个本体。第二个论证，他说宇宙论啊，这其实是上一次我们谈到的啊，这个宇宙间所存在这么许许多多的东西，所有的存在都应该有一个原因的，没有一个东西是自己就这样存在的。我们只要睁开眼睛看四周围，一切的东西都是有人造的。我们看到电灯，知道有发明电灯的爱迪生，有制造电灯的这些商人，我们看到任何东西都是有人制造的。所以这个宇宙论是说，从这许多作品就感受到应该有一个作者，这样才对。不是说这个作品本身这个自己就让自己存在，那这样其实是不太有道理的啊。这是宇宙论，后面看宇宙的万物，知道有一个来源，有一个设计者。第三个论证常常提的就是这个目的论啊， 这个目的论是什么意思？跟刚讲的宇宙论有关，但又不大一样。这个目的论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的东西不但是存在，是有来源，而且是有目的的。这个东西是这样设计，它有一个用意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椅子就要有四只腿，那因为这样才稳当，少一只腿它可能就垮下去了。我们看到的东西，比如说眉毛长这个样子，也有这样的目的的，因为这样汗水不会流到眼睛里面去，这个雨水也不会直接流下去啊，所以不只是好看，而且是实用的，有一个目的存在的。我们看到的一切东西啊，其实它当初被设计的时候，都为了一个目的而设计的。所以我们看天地万物，其实都是有它的用意的。这许多的植物啊，至少有两个动用意，一个是可以吃，一个是它可以让这个地球啊好看。如果说第三个的话，而且它还可以让啊有环保的功能，可以制造新鲜的空气啊，让这个地球可以这样生生不息等等。所以看到的东西都有目的的。既然都有一个目的，那表示那个背后有一个设计者，他为了一些目的来设计这些东西，这个就是目的论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天地万物，它里面充满着智慧、和谐、次序、美感，而且充满着目的。这一切东西都是为了一些目的而设计的。这个朝晖夕映啊，这个晚霞晨曦等等，那不只是说给我们人类光芒而已，其实它有目的。那个目的啊，是看起来很美，有时候美得令人感动，面觉得震撼啊。所以这个一切的这些存在，你仔细看，都是有一个目的那里。那么，除非有一个设计者为了一个目的啊，来设计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所谓的目的论。有一个目的存在，表示背后有一个设计者。那我们曾经听过那个犹太的故事，有两位犹太农夫，这个有一位在嘲笑上帝说，这个怎么上帝那么笨，这鸟体太轻盈，走路也不累，为什么要给它翅膀呢？另外一个农夫说，你这样不要批评上帝啊。好，那个农夫说继续批评，他说我真的觉得上帝很笨啊，这个牛那么辛苦走路，为什么不给它翅膀啊？当他这样批评的时候啊，忽然一只鸟飞过他的头上，排泄一个东西下来，他说突然恍然大悟啊，他说好，还好牛没有翅膀啊，上帝还是比较聪明的，如果牛有翅膀那就不得了了啊。所以这个你就会看出，这都是有设计的，不是说偶然就这样存在的。一只玫瑰花跟一只菊花，那个花配那个叶子，那个都是设计过的。如果把这两个花剪下来互相对调，你就发现不能看了。这不能看不只是看不惯而已，而且根本就是不好看啊，真的不相配。那这个不是说偶然就那样存在，那么就会这样美好，这是很难解释的。只有设计者存在，那就感觉比较合理啊。这个叫做目的论。第四个传统的这个有神的论证叫做道德论，道德论证啊。这道德论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类千百种的民族，最少几千种的民族，可是呢，人类却有良心啊。虽然良心后来很多人妥协了啊，不知道良心来越来越模糊了，可是人基本上都有那个良心跟是非的观念，人基本上都知道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人的法律的大纲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是非观念基本的东西还是差不多的。那为什么全人类那么不同的地方，有很多地方根本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老死不相往来的，为什么却有共同的一些道德的大纲、道德的概念、法律的基础呢？莫非有一个共同的来源，他把这些是非观念、把是非之心放在不同的地方，把人类 各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有一个设计者，有一个道德的本体，他把道德把是非观念放进去，所以我们人类各处的人才会有共同的一些道德的大纲跟是非的概念。例如说十戒吧，十戒里面讲的一些事情，那么全世界所有的这个法律也不能啊不把它放进来啊。但信仰方面现在被忽略了，但是谈到忍辱方面，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啊财物配偶等等啊，这个基本的那个大纲全世界是一样的。这个墨灰是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就是上帝，他把这个道德观念放在全世界的人的心里面。最后一个就是第五个，最常讲也是常常讲的，不能说最常，是常常在讲的一个论证，就是人种论。就是说为什么无论哪一个种族都有崇拜上帝的行为，这是很难解释的事情。如果人真的猴子变来的，那么为什么猴子啊他不会崇拜？有一些动物被人家训练出好像会崇拜，其实那只是一个样子而已。像有一些狗它会跟主人一起来拜菩萨，我还拜得还很标准的姿势，其实它只是因为拜完呢可能啊可以赏给它一个骨头吃，所以它拜得有模有样啊。其实你不要这样训练它拜，它根本就不会拜的。可是人类全世界不管拜对拜错，人都有一个拜神的这样一个活动。有人以为20世纪就科学发达啊，这个无神啊人本的这个教育成功了啊，就不这个宗教就会成为落伍了，不会有人拜了。可是没想到20世纪末了，到进入21世纪的，其实人类无论哪一个地方都各个人种都还在拜。为什么人类有共同的这个造物主的概念，有一种向上崇拜的本能呢？莫非有一位真的有一位上帝存在？哦，好像这个地球下面有地心引力一样，这个天上好像有一个天心引力一样，让人类都有一个崇拜的行动。那么有人拜对，有人拜错了，但是都有这个崇拜。那可见应该有那样一位崇拜的对象存在，以至于人才会有这样共同的这个动作，要不然就很难解释了。那这些是很传统的，从中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归纳出来的传统的这个有神的啊，所谓五大论证啊。但是呢，我们前面有提过啊，光靠这些理论的辩论，其实并没有让人没有办法让人可以真正的相信神。但是这些论证我们说过还是有用的，至少帮助渴慕的人知道信是比较有道理的，没有信其实是比较没有道理的，让信的人或者让想要信的人能够比较觉得这个信的有神的道理何在。那么至少也让不信的人圣经上说可以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啊，圣经上也这样提。那意思就是说，如果真要辩论，他那一套也不见得比我们这一套又更有道理，就是的。我们有我们的一套逻辑跟证据，不会输他啊。但是光是这样辩，他却不会真的信啊，他很可能就因此而跟你更加对立了。所以我们只是有备无患啊，备而不用啊，要用可以用啊，就是心里面。彼得说要心里常做预备，当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是要准备的这一些材料跟理论啊，圣经上的话。那有人问起这个为什么是有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讲这些。那我也可以讲见证，我们说过讲见证也是个证据啊。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说，我们不是靠着这个推论跟证据真的就把神证明出来了，其实不是这样，神本来就存在啊，不是我们证明出来的，也不是我们用理论可以证明的，他实在是超理论的，比我们所能证明的还要伟大，但是他乐意把自己启示出来，所以这个是才是更重要的。神把自己启示出来，我们的预备只是一个陪衬的，或者是神可以使用的工具。那么真正让人家信的是什么？其实是人的心受到神自己的光照和感动了， 才会真正的醒悟过来这个转向神，接受神向神悔改，接受神，然后开始来敬拜神，侍奉神，跟随神下去所以这个才是神自己所做的事情，这是神迹，是神开启人的心窍，让人就这样可以明白过来了。所以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理论口才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那一些都应该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要预备，无论口才或知识都应该进步。但是呢，我们知道一个人能够降服于神，那是神自己的作为。我们只能把我们的预备交在神的手里，然后神自己可以来感动人。那预备还是重要的，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跟真理同在。我们一些对的道理预备好了，如果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随时可以回答个人，也可以被神使用。那么圣经上说，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为主。所以人可以认出主来，可以信神，这还是神自己感化人的心，让人明白过来了，这才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于有神的论证就简单提到这些了。然后我们在上一讲也有提到说，不是有神就好，我们提到有神其实还有好关于神论还有好几种形态我们提到无神论的错误其实跟不实际另外我们也提到有神不一定就是对的至少有几套的有神论是有问题的。第一个是多神论，那是把神矮化的，把这个伟大的神变成我们造出来的偶像，像人而不是真神了。我们也提到这个精灵论，精灵论是相信鬼神的灵遍存在天地之间，那么说无所不败就比多神论还多了那真的都不合乎圣经的启示。我们也提到泛神论，泛神论不是很多的意思它是另外一个意思，当然有很多但是意思不一样。泛神这个 Pantheism 泛神的意思是我可以成为神，神可以成为我，我就是神，神就是我，那这个当然更加亵渎，更加违背神的启示了。另外我们也提到自然神论，自然神论 Deism D-E-I-S-M 这个 Deism 自然神论是有神但是神不管了，神好像是一个没有位格的，不跟我们交往的，不真实的一个对象一样是一个遥远的一个神那只是用自然律管理自然，用道德律管理人类，这个也不对把神抽象了或者变成没有位格了。我们提到的无神论是 Atheism A-T-H-E-I-S-M 这个已经提过。我们还提到另外一个错误是唯一神格论，相信神可是却相信神只有一个位格，不相信耶稣是上帝，圣灵是上帝。这个无论是耶和华见证人会是回教还有一些别的信仰，也是唯一神格的，那这不对这三位体不是我们发明的，但圣经的确这样启示说，耶稣是上帝，圣灵是上帝，圣父是上帝，但不是三位上帝是三而一的，或者说三位一体的神，这个我们在下次还会继续谈。那我们还有一点昨天还没提的关于神论的另外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有神，这是一个很少人讲的理论但是很有名就是了就是说神死了有神但是神已经死了 The death of God 神的死亡这个讲者最有名的就是德国的哲学家尼采，他提到神已经死了。那问题是说神死不死不是他可以决定的事情如果神会死还算神吗其实尼采并不是真的无神论，先有神才可以谈神死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无神的话也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根本就不存在。他会讲神死论表示他相信有神还是有神论可是他不能容忍神他说如果有神而神不是我的话，我怎么受得了呢？哇，口气好大他受不了，他后来果然受不了了他后来就精神错乱了。 他本来提倡的是一个超人的哲学啊，人可以无限无限不断不断的超越自己啊，可以变成啊一个像至高者一样的，像佛教的泛神论一样的哈、啊。他提的是超人的哲学啊，自己就可以无限的提升，所以不需要神呢。他是不要神，并不是真的觉得没神啊。所以有人说，神死了没有？我不知道啊，但是尼采死的这个我知道。他说神死了，神可能反过来说，哈哈，你死了，你死定了啊！其实神不是你叫他死，他就死了啊！所以这个是他想要判上帝死刑啊，但是他自己先死了。他不但死，他死的过程啊，其实他不但没有变超人，他变成一个精神错乱，而且是很懦弱的人。他的妹妹服侍他的晚年，很可怜的，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照料，还算什么超人的哲学呢？啊，他提倡这个自己就可以做超人的，可是实际上那是不可能啊，也是上帝不喜悦的一个结果啊。所以神死论这没什么重要，因为根本啊就是很荒唐、不存在的一个东西。这也不是尼采发明的，这个是古代人曾经想过的事情。而且在一些人当他遇到一些很不公义的苦难的时候，基本上啊都有这个神死了的思想。有些人在很不公义的时候，受到很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这样咒诅啊，说有神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子？难道神死了吗？啊，有些人会这样子啊，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个样子？神为什么不出来主持公义啊？等等啊，会可见神是不存在的。那这个事情是另外一个问题，神并没有马上每次都马上处理。神圣经上说，神有时候是任凭人，神有时候有些事情是马上处理的。有时候是等到死后才审判，有的要留到这个最后审判啊，才做这个总处理。所以并不是说当时有一些委屈就表示神死了啊，这是人啊实在是太心急了啊，就觉得神有神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就是神故意在某些事情上他是忍耐着那个样子，暂时任凭人这样子，他也可以决定慢一点再处理，这有他的道理存在。所以很多人在受到不公义，他就说没神啊，或者说神死了啊，难道他死了吗？不然怎么会这样子？这就是一死这个义气啊，赌气的话，并不是他脑袋里面真真正正啊觉得上帝死了啊，这是他的一个不平之名而已。所以这个是啊历史上常有的现象，可是把它讲成一个理论或写一本书的，那就是尼采这个人了啊。所以有人说这个啊尼采啊，倒是他死的是真的，他变成泥巴啊，被人家踩，当然这样讲不礼貌啊。但是呢，实际上他讲这个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但这还算是一个理论就是了。好，我们前面讲的都是负面的啊，问多神论、精灵论、泛神论、自然神论、无神论、唯一神格论、神死论啊，都是讲这些负面的。那到底神是怎样的一位呢？我们已经听到了三位一体，但是我们今天先不要进入三位一体，我们先把神最根本的一些特性啊，我们神学上叫属性啊，神的属性，这个 attribute 啊，其实也可以翻成 property 啊，我们熟悉的这个字啊 ，property 有人说是财产啊，就是神所拥有的、神特有的、神拥有的一些特性，可以这样讲。神的属性啊，所谓神的概念啊，是包含哪一些基本的特性在里头？那这个是啊，我们接下去要来谈的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神的属性，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神自己才有的，没有传递给人类或者给其他万物的啊，这个叫做不可传递的属性 ，incommunicable 啊，不可传递的。不可传递就是说只有他才有，人或其他除了神之外都没有的啊，这叫不可传递。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啊，最常讲的也是最核心的几个概念啊，第一个是神是全能者，这是不可传递的，除神之外没有另外一位是全能者，神是全能的，无所不能啊。当然，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是有语病的， 你如果钻牛角尖的话，你会发现神还是有一些不能的。好，比如说他不能犯罪啊，他不能违背他自己，对不对？他不能回头去改变历史啊，这其实不是神的不能，这是神他自己有定了一些规矩，他不违背自己的规矩。这个不叫说违背神的全能，这是神自己能够爱怎样就怎样，不爱怎样就可以不怎样啊。他不能违背他自己，他自己所定的规矩他就不违背啊。所以不是他不能，而是他的全能。所以能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叫做能，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啊。该止住的恶他就可以不做，那才是真自由啊。所以神他完全照他自己真理的法则，该不违背的啊，不能违背的他也同来不违背啊，这还是他的全能。那么这个是不可传递的属性，是神才有的。但是人因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呢，人其实很像神，人其实很有本事的。神是全能者，而人很有潜能，人很有很多潜在的能力啊，人有多才多艺啊，人不断的创造发明等等啊，人的能力到现在你看超过一切别的动物啊，所以人是很像神的。所以人的这种很有本事很有潜力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可传递的属性啊， communicable， 可以传递的，神也传给我们。但是这中间有一条界限，我们是很有本事，但是我们并不是全能者，神才是完全的能力。所以你会看见那个全能，那是神特有的属性，而很有本事很有潜能啊，这是神传递给我们的，因为我们他是他的形象啊，我们很有能力啊，这个是可传递的属性，就是我们拥有这么大的这么多的本事跟能力。第二方面来看啊，关于这个神的属性啊，就是神无所不知。无所不知，人其实很像神啊，但是呢，只有神才是知道一切。人的知识是很丰富的，人的知识爆炸，尤其现在资讯时代啊，透过电脑等等啊，的知识不断的扩增啊。可是人虽然不断的扩增知识，好像脑袋的知识永远装不满一样，它似乎是无限，但其实还是有限。因为再怎么多知识，仍然有太多的不知道，太多太多的不知道。以前的人说最小最小的单位就是原子啊，可是我在研究下去发现原子里面还真复杂啊，原子不但有中子、核子、电子，它里面还有一些很奇妙的电子的一些运动。这运动到分析到最后，就发现根本就不是东西的，是一股能力。把东西分到最细，就发现非物质啊，所以那个才是很难懂的。所以我们的知识是在数量上不断的增加，可是我们仍然没有像神那样知道一切的究竟，而且知道全部的真相。你说诺贝尔奖的得主，哇，很有学问，其实他通常只是知道某一个细节，他搞得很深很深而已，而对整个全貌他其实还是不懂的。所以这个是全知无所不知，这是神才有的，没有传递给我们，这是不可传递的属性，是神的全知是一个。但是全人呢，人是很有知识不断的增加，这是可传递的。人这么有知识啊，这么样有学问啊，这个是很像神，这叫做可传递的属性。人有的，神有，我们也有，是可传递的。那谈到全能的时候跟全知的时候，我们要顺便回答一个问题。很多人啊，在以前几百年前都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啊，说上帝是全能的，那么他可不可以造出一个他自己石头大到一个地步连他自己也推不动？神能不能造出一颗他自己推不动的石头？哇，很多人这样被一考啊，就考倒了啊，就觉得好像神的全能是个矛盾。其实这不矛盾啊，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神不能违背他自己。石头只要是石头，它就是物质，只要是物质就是有限的，再大的石头 啊，都是神造出来的，大大到宇宙最大的星球，无论多么大，神都推得动，因为它是有限的东西啊，所以无论多大，神都推得动。而反过来说，没有石头是可以大到神推不动的，因为那就不叫石头了。所以根本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存在，没有一个大到推不动的石头，没有这种东西存在。所以你问说神能不能造一个推不动他推不动的石头，这个根本这个字东西不存在，这辩论其实是个无聊的事情啊。好像你问一个人说啊，你能不能画出一个四方形的圆啊，这个是唐崇荣啊牧师提过的例子啊，你能不能画出一个四方形的圆，是不能的，因为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存在。四方形就是四方形，圆就是圆啊，所以石头就是石头，它是物质，是有限的，怎么可能变成推不动呢？啊，那是不存在的东西。所以这一些只是在逻辑上的一些游戏而已啊，并不能就证明神真的不能啊。神他要做的事情他都可以做啊，他但是他不违背自己所定的法则。好，这是神的全知跟全能，这是不可传递的。人很有能力，很有知识啊，这个可传递的属性。接下来我们要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神的属性，就是神的全圣，圣洁的圣啊，全神的 holiness， 这个方面啊是一个奥妙的事情。神的全圣包括神完全的慈爱、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圣洁，这当然是不可传递的，只有神才是这样子的完全。人呢，人很像神，人感情跟爱其实是很丰富的，人有亲情、友情、爱情啊，很丰富的表达，远超过天使，远超过其他任何的动物。人的感情世界是这样的丰富，但是人的慈爱能够跟神的爱来比吗？还是不能比的啊。人的爱一方面是有限，一方面因为人离开造物主已经有很多缺陷了，所以我们的感情仍然不能跟神啊完全的爱来比。另外，神的全圣也包括他全然的公义，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公平。这个人也很像神啊，人有法律，人有公平的概念，人对不义有一种愤慨啊，人是求全的，人是不满的等等，人知道是非啊，人有这个法性这方面，所以人是很像神的，这是可传递的，人有这种公义的概念。可是人虽然有公义的概念，可是却本身不公义啊，所以仍然不像神那样全然公义。另外，全圣的另一方面就是神全然圣洁，那这方面人是很像神的，人有一个良心啊，人也知道什么是完美，什么是好，很像人也知道应该圣洁，应该圣洁，但是人其实没有做到，神他才是完全圣洁者。人离特别是离开了神啊，都有许多的亏欠，所以你可以看出有一条界限在那里。我们每一方面其实都很像神，可是每一方面都不完全了，本来是不完全而已，后来因为离开造物主，就比以前更加不完全了啊，所以人。因为是被造者，神把某一些属性分享给我们，而中间的界限是什么？就是他是完全者、无限者，而分享给我们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要依靠他啊，才能够尽量来发挥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刚刚所谈的是来介绍神的属性或者神的特性啊，我们讲过一些错误的，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正确的，神应该是有哪一些概念？但是神实在是很丰富的，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来把神的属性啊做一个完整的介绍。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来谈神的属性，然后要继续来看三一神论等等。求神带领我们，我们可以一次接一次的越来越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下一次啊，在空中再继续与你讨论。如果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写信啊给王居，给或者啊跟我们联络，甚至于有使用电脑的，也可以啊用上网，可以用这个 email 来联系。我们很欢迎啊来跟你回信，与你沟通。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拜拜。Thank you.
索真理必须采用正确的途径和方法。没有人用望远镜来看细菌，用显微镜来观天象。想要认识神，除了用理性探索，用心灵体会之外，还需要按照神他所定规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更体验他的存在。没有人见过五尺高的爱情吧？你也没有看过三磅重的正义感吧？可是没有一个人会傻到否认他们存在的真实性。亲爱的朋友，相信你和我一样，期盼明天继续探索真理，听王老师谈神论。空中神学院节目《系统神学一百讲》，我们明天再一起听课。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